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8月9号，2022年我们来到第31周的圣经分享。今天分享的内容是罗马书1到5章罗马书1到5章很多人弟兄姐妹都对罗马书有一个看法第一个常常就是不容易理解不容易了解罗马书的内容。那么罗马书非常的重要，等于是在我们信仰上面呢扎好很好的根基所以呢，盼望这几周呢的分享，罗马书有16章，我能够把这一段的时间呢，用这一段的时间把罗马书更清楚的来讲解清楚。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好，我们今天内容要讲先来讲一下罗马书的一个写作的缘由那罗马书是使徒保罗在第3次宣教旅途中写给罗马教会，那罗马教会呢是外邦人占多数，所以他写了这封书信。那么保罗写罗马书有几个目的的有几个目的的。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目的呢，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说我很想去这个罗马及西班牙就是在1章13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只是如今仍有耽搁如今还去不了。所以他写罗马书给这个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么也就是像还没有去过的教会，因为很多的教会在保罗的3次宣教之旅里面呢，他有亲自的教导，那罗马教会没有，所以他很想对罗马教会有一个更清楚的教导来介绍救恩的基本要领，他希望向罗马教会来解释。在神的整个救赎计划当中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犹太人跟外邦人都非常需要救恩的这个情形。我们大概来回顾一下保罗第3次的旅行步道，那就是从这个安提阿开始这个安提阿，那么从安提阿走陆路往亚细亚的方向走，来到了以弗所。在以弗所住了2年3个月然后呢写下哥林多前书，然后就离开亚细亚来到马其顿，那么在马其顿呢写下了哥林多后书，然后呢往南走来到雅典，来到哥林多就是雅该亚，那就是在哥林多的地方住了3个月，写下罗马书，然后呢保罗就从间隔里就开始往回走，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呢，就被诬告说他带外邦人进入耶路撒冷圣殿污秽圣殿的这件事情。好，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大概对保罗第3次的旅行步道有一个了解。那我们来了解这个罗马教会罗马教会，罗马教会不是保罗所建立的。那罗马教会的起源可能是有下面的几种原因第一呢，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那可能这些在五旬节有一些从罗马来的客旅他们得到救恩以后，回到罗马，在那边传福音，建了这个教会，也可能是这个司提反殉道以后。在第七章的最后，我们讲到司提反殉道以后，第八章说被逼迫的门徒就往撒玛利亚去了，也有门徒呢就来到安提阿那有些分散到各地的传道的人，可能就来到了罗马。那第三点呢，就是在罗马书的16章提到不少保罗熟悉的信徒，那么也许是因为不同的原因他们就搬家来到了罗马，成为教会的中间分子。他们看见在罗马教会里面应该是外邦人占多数， 那犹太人呢显然也不少，所以当时啊，罗马教会不像我们今天说啊，我们在拉法叶有一个教会，它可能是在不同的地方聚会。所以我们从罗马书十六章呢可以看见这件事情，那可能在整个罗马教会的中心呢，是以百居拉和雅居拉的家啊作为中心点。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总共有十六章，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罗马书的概要。那弟兄姐妹，我们先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罗马书有十六章，那如果你要把罗马书切为两半的话呢，应该是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啊作为第一个段落。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呢讲啊信仰的根本啊教义，然后呢从十二章开始到十五章呢就讲什么呢，讲基督徒的生活应用啊，生活应用。那么我们今天是要来看前面教义的部分，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序啊，这个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到一个重点，他说福音是什么啊，请你看第一章的二节，他说福音是什么，这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人问你啊，你们基督信仰你们的福音是什么，很简单，四个字，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呢你接下来就是要来介绍这个耶稣基督的来源，耶稣基督的来源在旧约圣经就已经预言，神的应许要使让弥赛亚出生啊，弥赛亚是希伯来文，那么弥赛亚翻成希腊文就是基督。所以在旧约圣经的预言，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呢，在新约圣经福音书呢应验了，所以你读到马太福音就说哦，旧约的预言应验了。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照圣经旧约的预言应许已经应验了。那么好，那么耶稣基督是怎么来的呢，按肉体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那圣经预言也这样讲，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按圣善的灵说他是神的儿子，已经借着死里复活证明了神的大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你很简单可以跟别人分享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是照着旧约圣经的预言应验了，在新约的时候啊，耶稣诞生了，耶稣成为人的样子，是从大卫的后裔出生的，但是耶稣本身呢也是神的儿子。怎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呢，他带有神的能力，就是按照圣灵来说呢，他有神的能力，所以经死里复活来证明这件事情。那当然我们读马太福音读到耶稣行的神迹啊，这个啊有大自然的神迹啊，有这个啊医病赶鬼的神迹等等啊，都是证明神的能力。好，那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那下面第二个说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一章十六节，福音就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神的能力，福音就是神的能力。这个能力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么你怎么样得着这个福音呢，唯一得救之道就是信，神要因着人的信，把人在遵守律法上所不能完成的义，借着耶稣的死都归算给所有相信他的人。啊，所以弟兄姐妹，盼望你从这一章的 PowerPoint 啊，你可以很清楚的跟别人分享福音以及相信得救之道。好，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到说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福音就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我们要注意这一句话，神的能力，能力呢是动态的，能力不是静态，你不能说我有力量是一个像静态的礼物一样，这个静态啊，神的能力是动态的，所以这个动态的能力是像什么样啊？它叫做 dynamite， 是像有炸药那一般的猛烈有力，所以神的能力是叫死人复活的能力啊。所以我们在第一章啊，开宗明义，我们从第一节到十七节啊，我们首先就要认识福音是什么啊，盼望弟兄姐妹你可以出去跟人家讲得清楚。那再来我们从一章的下半段，就是从十八节一直到三章的第三章的中间啊，第三章的中间的这个部分呢，就讲到每个人都是罪的。所以当你要去啊向人家传福音的时候，讲到罪人的时候，那保罗也是一样，讲到每个人都是罪人的时候，他从什么观点呢、啊？ 来切入来证明每个人都是罪人呢？啊，所以这就是在一章的后半段，他在说明外邦人有罪的原因，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类社会。然后从第二章开始，他说犹太人也在神的愤怒之下的原因是什么呀？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败坏，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敬虔，但是实质上呢，没有敬虔的样子。所以呢，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啊，我们记得刚才说过，罗马教会有外邦人，有犹太人，所以呢，他就要向外邦人跟犹太人来说明，你们都有罪，所以不论外邦人跟犹太人呢，每个人都需要福音。那得救之道是什么？得救之道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的事情。那也就是从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他在描绘一件事情，他在全面的描绘了人类无法摆脱罪的一个困境。所以呢，全人类都需要救恩。那再来就是说明神的福音是唯一的得救之道，就是三章二十五节的要义，他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那在这里我是在讲一个啊基本观念，那后面呢，我们会更清楚的更清楚来解释这些经文的要啊这个意思啊。好，所以呢在这里哦，我们读了三章二十五节，我们马上就说那挽回祭是什么意思，神的义是什么，那神对人对犹太人对外邦人的要求是什么，也就是说神对犹太人审判的标准是什么，神对外邦人审判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就可以从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就想说，哎，人类无法摆脱罪的困境，那到底神要怎么样来审判人呢？所以呢到了第四章的中间啊，到了第五章的部分呢，就讲到我们开始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生命中作王，胜过犯罪的天性。然后再来就是九到十一章讲到拣选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角色。在这一段呢，九到十一章非常重要的就是啊，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候会被这个预定论啊、拣选论啊来困惑，说那既然都是神的拣选，那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呢？那没有被拣选的人，他就是没有得到福音就进入灭亡，神是不是不公平呢？哦，等等之类的啊，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有耐心啊，有耐心。所以我们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呢，我会很清楚的跟大家来说明啊，这个有关预定和拣选的事情。那到了十二章到十五章讲的就是教会的生活，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用，然后到了十六章就是问候。那这样子给大家一个概念啊，罗马书有十六章的经文，那你就啊，希望你就记得啊，每一章经文大概在讲什么，哪一段经文啊，它的重点是什么。然后你有建立这个观念的时候呢，当你在读圣经的读罗马书的时候呢，比较能够掌握这个重点。好，我们刚才说到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啊，按肉体来说是大卫的后裔，按圣善的灵说他是圣神的儿子，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耶稣是人，耶稣也是神啊，不是说啊有些人说耶稣是幻影，耶稣是人不是神啊，这些都是啊错误的福音啊。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照着旧约圣经的预言已经应验了，那么这个应验的方式就是按肉体来说啊，是大卫的后裔，按圣善的灵来说他是神的儿子，而且借着死里复活来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有这个神的能力啊，这个叫做福音。好，那么讲完福音是耶稣基督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再了解，那每一个人呢，我既然有罪，为什么福音能够救我啊，福音能够救我。所以在罗马书的一章十六到十七节就很清楚的要来讲这件事情。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也就是说我不会因为我在传福音觉得很羞耻，人家不爱听，人家啊攻击，被这个好像这个讲福音畏畏缩缩一样，很羞耻的一件事情。保罗说不是的，因为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既然是神的能力，怎么会为羞耻呢？因为神的能力像炸药一样啊，像炸药一样一个动态的能力。那 那从这个希腊文里面，从拉丁文里面来讲，这个能力是一个 dynamic 的能力。 dynamic 这个字啊，就是从炸药来的 dynamite 来的，所以大能本身啊，这个字就像炸药一样，是 dynamic dynamite 这样子的动力，爆炸性的力量啊。所以我们就要理解说，我今天得到福音啊，我今天得到福音我可以上天堂，不是这个意思。我今天得到福音，我得到神的能力，像炸药那样的能力在我里面，这能力一定大到能够让我发生生命改变，我相信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大能力能够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然后他说下面这一句话，他说神的义要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啊。那我们读这句话就已经啊，头脑里面就已经好多的疑点了，说他什么是神的义啊，什么叫做本于信以至于信啊，什么叫做义人必因信得生啊。所以我们就开始产生这样子一个问号，他说啊，那什么样的人是义人？那义人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因信得生？那生的意义又是什么？我们可以产生很多的问号。所以呢，就是说今天我们来读罗马书，就是要把这些我们不容易理解的这些我们常常产生的这个问号呢，我们一个一个来把它解开来啊，解开来。我们来看看神的义是什么。我们常常说这个义啊，英文叫做 righteousness， 神的义就是 righteousness of God。 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就讲到是神自己的义。所以我们讲到义，我们就想到哦，这是公义，这是正直的一个特征，一个属性啊，一个特征，一个属性。神的义就是公义正直啊。那这样子神的公义正直怎么样在这个福音显明出来呢啊？那第二点他说来自神的义啊，这个神的义呢要给什么人呢？给信耶稣的人。那神的公义正直怎么样给这个信耶稣的人，就是说我信了主以后是不是成为一个也有公义也是正直的人呢？这个就是啊一个问号。所以呢来自神的义啊，给相信耶稣的人呢，并不是说你就会啊像神那样子有公义有正直，而是呢你得到神的这个义呢，是变成什么？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等一下我们会解释这一点啊，就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然后就像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说，在今时在现在要显明他的义，他的义呢就是神的义啊，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他就是神。那我们看见有人信了福音以后，要来显明神的义，就是显明什么？显明神自己那种公义正直啊。那到底这什么意思呢？来显明神要把这个人做不到的这个要求啊，神会自己来满足。所以呢，啊，我们看见神的义被显明了，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神自己为义，神自己公义正直的这个属性特质没有被降格，也没有被扭曲，没有被委屈，没有说啊这个不被满足。然后呢，信称耶稣的人为义呢，信称耶稣的人为义就是刚才讲的第二点。所以第一点就是他自己为义，就是神自己的义。第二，信耶稣的人为义呢，就是来自神的义啊。所以哎，里面呢、啊、有很多不同的关键重点啊，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消化吸收哈。好，那这个 righteousness 呢，就是我们再来看啊，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义是什么？义就是神自己的公义正直。但是这个 righteousness 这个义哈，其实说在神眼中看为对的，在神眼中看为正确的。那从这个观念你就开始去思想，神是公义的，神是正直的，那么神看人也要看他是公义的正直的。那问题没有一个人是公义正直的，所以神是要透过耶稣来看这些人，然后把这些人算为公义正直。就说在神的眼光里面，因为你信了耶稣基督，神把你看为是对的一个人。好，我们先用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因为这样子透过耶稣基督能够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我不晓得我这样解释哈，你能不能够掌握这个重点哈。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他说本于信以至于信，那我们翻成英文，我们从英文翻过来了，就是从信心到信心嘛。 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福音是什么，这个福音呢要显明神的义。那这个义是怎么发生呢？这个义是从开始到末了，从你开始信主一直到你走完人生的路，这一段的过程从开始到你人生的结束，都是要借由信心才能够得着这个义。所以当你明白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是从信心到信心的时候呢，你的思想就不会局限在说，哦，我在某年某月某日我已经信主了，好像我在信的那一刹那那一刻就已经完成了信心的要求。不是的，这个信心是一个过程，是从信心到信心啊，就是借着这个信心从开始到末了，从你开始信主一直到你人生的末了啊，都走在这个信心里面。好，那么再来我们来看这一句话，义人并因信得生啊，他说 The righteous will live by faith。 那这一句话英文跟中文啊，我不晓得你这样读了以后你有多少的清楚的概念啊。所以我们这一句话怎么来的呢？这一句话是从哈巴谷书来的，哈巴谷书二章四节，他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那好像就把哈巴谷书二章四节的这一句话抽出来就放在这里。那如果你这样思想呢，没头没尾的嘛，那我想啊，那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谁是义人？怎么样因信得生？得了什么生呢？好，所以你就要去了解哈巴谷书的一个背景。那我简单的来说一下哈巴谷书的背景啊。哈巴谷跟神有一段这个问答的啊对话，问答的对话。所以你如果有圣经，你也可以现在翻到哈巴谷书，我们等一下会再翻回来罗马书。所以哈巴谷书就问了神一个问题，他说：“神啊，你的眼睛有没有看见啊？你有没有看见现在我们犹太人的社会非常的败坏，我们的宗教信仰坏得一塌糊涂？神啊，你看见我们这些犹太人是你的选民，现在是过着败坏的生活，神啊，难道你不管一管吗？你不降下惩罚来惩罚这些啊，这个败坏的犹太人吗？”神听见哈巴谷这个问题了，他就回答说：“哎，哈巴谷啊，会啊，我会来惩罚这些犹太人的。我现在啊，要做一件事情，我要从北方的亚述人啊，北方的加勒底人，就是这个巴比伦，我要用北方巴比伦的加勒底人来惩罚你们犹太人。”啊，哈巴谷就不了解，他说：“加勒底人比我们还坏啊，加勒底人比我们犹太人还坏啊，你怎么用更坏的人要来惩罚我们还不是最坏的人呢？”啊，这就是哈巴谷的问题。所以呢，哈巴谷说：“啊，那我现在啊，我要来看看什么呢？我要看神你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我要把你做的事情呢写下来。”所以接下来神就对哈巴谷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好，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解释。他就说加勒底人没有错，非常的坏，但是有一天他们也要被惩罚，而且他们的惩罚是非常的严厉的，非常的严厉。那你想，哦，哈巴谷听见神这个回答，听见神这个回答，他眼睛还没有看见加勒底人来攻打这个犹太人的事情哦，他也还没有看见加勒底人攻打完了犹太人以后呢，将来要被毁灭灭亡严厉的惩罚这件事情呢，对哈巴谷书哈巴谷先知来讲，神对他讲的话他都还没有看见，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哈巴谷说什么？哦，我现在明白了。所以神啊，当那一天来的时候，求你怜悯我们犹太人，不要给我们的惩罚太重，是我们不能负担的。然后哈巴谷就讲了一句话非常的有名，他说：“即使田里不生产，葡萄园不结葡萄啊，这个无花果树不结无花果，我圈里面也没有牛也没有羊，但是因为我相信你说的话，神啊，我相信你说的这个预言，将来要惩罚犹太人，将来要惩罚加勒底，我相信你说的话会实现，即使我现在没有看见，即使我现在的处境就像一片荒芜的情况，田里没有生产牛里啊，我圈里面也没有粮，我在一个这么糟糕的处境里面，我仍然要相信你。所以神啊，求你让我像母鹿的蹄一样在高处有力奔跑。”啊，我这样讲完了， 那你可以明白什么叫做义人因信得生吗？哈巴谷就是这个义人，他因为信，信什么？信，相信神说的话，神是信实的，相信神说的话，他说对这个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相信，所以他得什么？得到一个跟神同在的生命。所以他在最 绝望的时候，他仍然说，神啊，求你让我像母鹿的蹄一样在高处奔跑有力。所以这个叫做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你听完你可以明白什么是义人呢？义人就是相信神所说的话，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每一句话都会实现的。因为你的相信，即使你在最困难的情况，你也不会改变，你也不会这个背叛，你仍然在这种相信里面，你是坚持有力量的，能够过你的生活，所以你得着这个生命啊，你可以明白吗？盼望你可以理解啊这一段经文，这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所以他在讲说，义人不仅是因信心而重生，更是要靠着信心走人生的道路。所以当你明白义人因信得生，你才会明白什么叫做从信心开始到从以信心结束。你可以明白这个道理，盼望你理解，不明啊，如果不清楚，我们再啊有空你再回来再听这一段的啊这个讲解。好，那现在讲到说罪人呢，我们从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在讲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讲不虔不义的人是罪人。所以这里面讲到一个我们叫做一般启示，一般启示呢，就是说神的事情已经给人显明，让人家知道，借着什么？借着大自然，借着创造天地以来，借着大自然，你可以看见神的永能和神性，你可以看见。虽然你眼睛没有看见神，但是你借着神所造之物，你可以晓得认识神。所以你没有理由说，哎呀，我不知道有神啊，你不能推诿，这是一般启示。那特殊启示呢？特殊启示就是说，借着圣经来说明这位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借着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让我们真正的用眼睛来看见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借着圣经的话看见神，认识神，借着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三十几年，你来认识神啊。好，这个叫做特殊启示。好，再来我们从这一段这个败坏的地方，我不会很多的讲解哈，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去了解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基本上就是分成拜偶像跟纵欲啊，放纵情欲。第一个，然后拜偶像，因为他们知道神不把他当神来荣耀他，所以呢就把他造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样子啊，做偶像。所以呢，神就任凭他们去放纵情欲，玷污自己的身体。然后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仿，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去敬拜侍奉自己手所造的不去敬拜侍奉那造人造物万物的主，这个也叫拜偶像。然后又是呢放纵情欲，就让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女人跟女人，男人跟男人这样子做这些羞耻的事情。好，那再来我们讲到说第一章的后半部讲到说那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道德败坏的人类社会。那下面呢就要讲犹太人，说犹太人，你们自认你道德高尚，其实你是道貌岸然的败坏。我盼望你现在翻开圣经，我们要来看这个第二章因为第一章讲完了外邦人这些不认识神的人，第二章特别要来针对说犹太人你们不是认识神吗？那你们怎么还过这样子的生活？所以他讲到说犹太人从哪里开始论断别人怎么样论断别人？他就说犹太人自我自以为意，自己觉得很有优越感，所以他用他自己那一套神给他的话语去论断指责别人，就是你们都是这样子这个过着败坏的生活，论断别人。然后这个保罗说什么？你用这样的话去论断别人呢，你也是这样的，你也是这样子你也是过同样的生活。所以我们在这里读到这个论断，我们在想说那保罗的意思到底是在论断什么事情论断什么事情？那我们读圣经要注意上下文， 那保罗在讲他们论断的就是说，你把自以为你有道德，自以为你有金钱，你用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去论断那些生活道德败坏的人，其实你也跟他们一样，你也跟他们一样，就是二章三节，你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所以呢，他就在第二章要讲一个重点，就是说神对犹太人的愤怒，愤怒是从哪里来？因为神给犹太人有一套律法，神要求他们遵守律法，借着他们满足完成遵守律法的行为来满足神对他们的要求，就是满足神对他们的义，但是没有一个犹太人能够完全遵守律法的每一条，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满足神对他们的要求。所以在罗马书二章十三节他说，犹太人以拥有律法自夸，但在神面前，你不是有律法你可以夸耀自己，没有用，你有律法没有用，你要有行律法的才能够成义。所以对犹太人说，你自己所行和别人一样。所以在这里面讲到一个神审判的原则，就是二章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我们晓得神在审判人的行为，其实最终的是神审判人的心，因为你的心怎样，你的行为就怎样。所以我们读圣经，读到新约圣经说，哦，神按人的行为审判人，但是其实我们应该在后面写一个小字，就是神按人的心来审判人，你的心表现出在你的行为上面。好，那你注意看，我要请你注意看这个，第二章，第二章讲到说，哎呀，犹太人你是论断别人，你自己干的事情都是这样，你道貌岸然，你做的这些事情。二章六节我请你要注意这一点，二章六节七节，二章六节七节他说，他必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这里二章六节七节你会不会读起来好像是一种有条件式的教育，有条件式的得救，有条件式的得永生，你要有好行为啊，你要去寻求这个荣耀尊贵啊，你将来就得永生。我盼望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注意一个观念，就是说上下文的关系。所以保罗在写这一句话，他不是告诉你说这是一个有条件的救恩，有条件的这个得救，而是告诉你一个审判的原则。所以他在讲说，嘿，你们，一章第一章的后半段讲你这些道德败坏的人，不敬钱不钱不义的人，第二章讲你们犹太人也是这样的人呢，然后告诉一个观念，就是说神审判人的原则，神审判人的原则在第二章的六节七节，神审判人的原则是照这样在审判，而不是告诉你说这是一个有条件的救恩，有条件的得救方式。希望你可以明白这个观念，就不会读到这里呢你头脑好像又卡住了，又卡住了，以为说，那怎么办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那我们来看，下面，继续来看下面。所以下面就讲到这个，犹太人自认为是，道德高尚，道貌岸然。所以呢，我们看神对犹太人的要求是这样的。那我们从二章十二节以后，看见有一个转折点，他说没有律法犯罪的就不按律法灭亡。那既然说神给犹太人有一套律法，那你犹太人没有遵守律法你做不到，所以将来按照你没有遵守律法的这件事情要来审判犹太人。那对外邦人来讲怎么办呢？神没有给外邦人一套律法，那这里说就不按律法来审判，哇，那是不是外邦人就通通没罪，得以逃脱这个审判吗？不是的，他说外邦人要怎么样？外邦人要按他的良心来接受审判。所以神对外邦人来讲也是要求每一个人，你虽然没有律法，但是你要遵行你良心的指引，能够懂得分辨是非善恶，行善离恶过一生。但是结果是什么？没有一个人，也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良心的要求。所以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自己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就是我的良心就是我的律法，那代表我就可以得救，问题也是没有嘛。所以呢， 所以呢，这个律法的功用不是说啊，犹太人我给你一套律法，你今天有律法；外邦人你没有律法。他说，外邦人你虽然没有律法，但是你有良心。那律法的功用就是良心的功用呢，就在你的里面。所以如果你有这个良心，你能够用是非之心，有分辨是非善恶的心呢，彼此做见证，就是活出来能够是非善恶呢。如果你们在里面，你的思念哈，意思就是说你的好的意念跟坏的意念在互相较量的时候呢，你能够选择怎么样，选择好的，离行善离恶的话呢，那你在神面前就被看为义。问题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良心的要求。所以呢，我们就注意看保罗是真的思想非常的严谨，所以在第二章里面他就讲到非常清楚的，他就说没有一个人，所以呢没有一个人，所以神根据人的行为审判人。犹太人审判标准是律法啊，外邦人的审判标准是良心，通通不及格，通通有罪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证明每一个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一个也没有。所以呢，第三章第九节第十节就说什么，哦啊，保罗说我现在跟你证明了，外邦人犹太人你们都已经听清楚了，每一个人，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说到这里才会转到一个另外的一个重点，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救恩。所以我们就进入了第三章的后半段呢，就是说因信称义，要来谈得救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刚才的论证哈，弟兄姐妹，刚才的论证就讲到每一个人都要按他一生所行的受审判，每一个人都要进入灭亡。那这是神的心意吗？神创造人就是要让人进入灭亡吗？不是哈，这不是神的心意。在以西结书写得很清楚，神的心意是什么？不喜悦恶人灭亡，而是喜悦恶人回转得救啊！这个是以西结书想得很清楚的一个重点。神的心意不愿意看见他所造的人进入灭亡，所以这怎么办呢？神要怎么样把这些要进入灭亡的人给救回来呢？啊，神的心意既然不是要人进入灭亡，就要把你救回来嘛。所以啊，他就说神要差派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借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血，成为一个挽回祭。什么叫做挽回啊？挽回就像我对不起你，我必须要带礼物去你家看你，来挽回你对我的愤怒，使你跟我恢复和好，所以你不再生我的气嘛。所以这个挽回祭呢，就是啊，你来到神的面前，你不用自己带礼物啊，神预备好了这个礼物，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只要你借着耶稣基督呢，就可以挽回神对人做不到，就是不管是良心还是律法，神做不到，人做不到的那种神对人做不到的愤怒啊，被挽回，所以神就不再生气了。所以呢，也满足了神对义的要求啊，这个叫做挽回祭。刚才我们读到挽回祭，所以你要了解这个挽回祭的意义。所以借着耶稣死而复活，就恢复了神跟人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不但恢复很好的关系呢，也使信耶稣的人重生，重新开始有新生命的生活。这一段呢，我们在第五章会讲得更清楚一点。所以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借着耶稣赦免人的罪，借着耶稣使信主的人跟神开始一段新的正确关系的旅程。这叫做神的义要算给什么？算给信耶稣的人，算给信耶稣的人啊！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因信称义的意思。好，我们继续来看哈，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借着信心啊，信心是什么？信什么？信要有对象嘛，你要信耶稣基督。刚才我们说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借着信心，你信耶稣基督，你成为义人啊，就是被神接纳啊，跟挽回神的愤怒，与神和好。所以呢，被神接纳，与神有正确关系的人啊，不是靠行为，不是靠你遵行律法良心啊，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地。那再来，我们说啊，那神的义要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已经显明出来了嘛？ 神的义在哪个律法呢？在摩西律法。怎么样显明出来呢？啊，怎么样显明？他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所以我们看见旧约圣经，我们读圣经 要注重读旧约圣经，因为读旧约圣经看见神的公义跟审判，神的愤怒跟神的怜悯嘛。所以神的义就是神的那种对公义的要求，对人正直的要求，对遵守律法的要求，怎么样在旧约里面已经显明出来。凡不遵守啊神话语的以色列、犹大人民、君王，他们都怎么样，都被惩罚，被掳到外邦的国家。这些话有先知做预言，后来也应验了。所以神的义有没有显明出来？有，神的义已经让你看见了。他说现在神的这个义要因为信耶稣基督嫁给一切相信的人，就是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每一个人都有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那现在神要给你一个恩典，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让你白白的称义，那你就被算为义。所以你就看读旧约圣经说，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不遵守神的义，不遵守神的话语的结果，就被惩罚，被掳到外邦国家，过着寄居人下的生活。那现在神说，我不要，我不会照这样子来惩罚你，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我就不再这样子来惩罚你。因此呢，你在我眼中看是公义的，是正直的啊，是有正确关系的人，被算为义。所以他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就设立耶稣做挽回祭。然后呢，在这当中他说，因为他用忍耐的心，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我们读到彼得后书讲到说什么样，神宽容忍耐，不愿什么样，不愿一人沉沦，不愿一人沉沦，但愿人人都能够得救嘛。所以神一直在宽容忍耐啊，神的犯罪，神的悖逆啊，人的犯罪，人的悖逆，总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回转。但是神的宽容忍耐有一个期限的，就好像我们买的食品有一个期限，叫过期就不要吃了嘛。神的宽容忍耐也有一个期限嘛。他说现在呢，要来宽容人先时以前信主以前犯的罪啊，那我们就可以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那如果这个刚才讲的话是一个福音，是一个得救之道，那么没有人可以夸口说啊，我是一个比你更好的人，我有很多的好行为啊，我这个行善救助别人，我做了很多啊。他说没有，你没有什么夸口，每一个人都做不到神的要求，所以都做不到神的要求。因此怎么样，你只有用信主之法，用信主的方法，因着信你才够 被称义、啊。所以他接下来说，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是做外邦人的神吗？神也做外邦人的神。他说神就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纳受割礼的为义，要因信称纳未受割礼的为义。也就是说这里面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嘛，犹太人因信啊，犹太人这个接受割礼，外邦人没有接受割礼嘛，犹太人就看不起外邦人，说你要跟我们一样啊，信主得救可以啊，你要先受割礼嘛。这当中产生很多的这种问题。所以在这里保罗要讲一个重点啊，割礼跟割礼并不是真正的重要啊，内心受割礼才是真正的重要。所以他就说，那我们这样啊，这个因为信废了律法嘛，哦，既然说受割礼是很重要一件事情，你现在又说不要受割礼，是不是因为我们只要有信心我就可以不用管这些事情，所以律法呢就可以不用遵守嘛？不是，保罗说什么？更是坚固律法。坚固的意思就是说，弟兄姐妹，他在讲说犹太人，你要遵行神的律法来满足神对你这个遵行的啊义的要求啊，对义的要求。可是你做不到嘛，啊，你做不到这个要求，耶稣基督帮你做到了，所以你就靠着主满足律法所完整的义，满足律法所设立的标准，让这个律法的义呢得以被保全，使没有被破坏或降服。意思说神今天说啊，我不惩罚你，你做了很多的坏事，我不惩罚你。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是不是神就没有公义嘛？因为神要按公义审判每一个人，如果对这个人不惩罚，对这个人惩罚，不就神在公义上面就降格或者降低标准，或者是神的公义被破坏吗？他不是这样讲。所以他说必须是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来满足律法的义。 然后呢，神就这样子来看所有这些做不到的人啊，就这个意思。因此这个叫做坚固的律法。好，那我们了解到这一点以后，我们就进入下面的第四章啊，下面的第四章。下面第四章呢，他用亚伯拉罕和大卫来做例子，来解释因信称义。好，所以呢，这个第四章，他要跟大家哈、啊，当时的新约时代人来讲说，哎，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各位犹太人，各位外邦人呐、啊，我现在告诉你，因信称义的福音啊，不是新概念，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概念。而是有旧约的支持，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有这样子的教导，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有这样信仰的教导。虽然保罗就用这个最显赫的主导亚伯拉罕为例子，也用最显赫的君王大卫来补充这个例子啊，来补充。这大部分是在讲亚伯拉罕的事情，其中呢讲到这个行为的部分呢，就用大卫来做补充哈、啊，然后就说明。因信称义的教义啊，一到八节，亚伯拉罕不是靠行为称义；九到十二节，亚伯拉罕不是靠割礼称义；啊，十三到十七节，亚伯拉罕不是靠律法称义；啊，十八到二十二节做一个结论，说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那我们哎，刚才我们读这个啊，从第一章啊，我们读了序言，福音是什么？耶稣基督。然后读到啊，外邦人都有罪，犹太人都有罪。然后第三章告诉你一个得救之道，第四章就有两个实际的例子，告诉你说因信称义的实际的生活啊，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啊，所以非常一个完整的论述哈、啊，完整的论述。那么今天既然要谈到第四章亚伯拉罕，那我们就说、哎、亚伯拉罕的信是什么样的信？他信什么？他怎么样信呢、啊？那什么时候？被神算为义啊，他是如何被神算为义的啊？我们就说 when 啊 ，how 啊 ，what 啊，我们就问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经常啊读每一个经，我们就问这个问题。啊，这个主要就是从创世纪十五章来的。他说这是以后神在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兰啊，那个时候亚伯兰还没有改名字之前，叫做亚伯兰。那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要做你的盾牌哈、啊，要大大的赏赐给你。要赏赐给你，亚伯拉罕说、哎、你在赏赐，你要给我什么东西，我已经很多了，不要再给我了、啊、我又没有儿子，你给我的我能够给谁？我还不是要给我家里面的仆人，就是那个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嘛，你不用再给我赏赐，给我有什么用呢？亚伯拉罕说你没有给我儿子啊，那我家里的仆人就是我的后世啊，所以我就你给我就是给他们啊。神就对他说啊，他说你说的那个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不成为你的后世，要从你本身所生的才会成为你的后世，所以我给你的赏赐是要给你从你自己和撒拉生的儿子，等撒拉生的儿子才会成为你的后世的，要给他的，不是给那个什么以利以谢的。那亚伯拉罕听了这句话他有什么反应？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很老了，撒拉也很老了，这么老还能够生儿子吗？那神就带领亚伯兰到屋那个帐篷的外面，说：“你去看看天空啊，数算众星，你能数得过来吗？”啊，弟兄姐妹，你今天晚上走到外面天空去看看啊，有没有星星？你数一数天空有多少星星呢？啊，数不过来啊，所以神就对他说：“你将来的后裔像星星这么多，像海沙那么多。”亚伯兰说：“我现在一个儿子都没有，我又这么老，怎么可能有儿子呢？”那你神这样说我就相信我这么老虽然没有儿子，但是我将来的后裔啊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啊，这就是应许嘛，应许。所以亚伯拉罕相信耶和华的应许，相信耶和华的应许，耶和华就因这件事情来算为他的义啊，算为他的义，这就是后面讲的。所以亚伯拉罕的信是什么？相信神的话必定会应验。亚伯拉罕的信，相信神，相信神说的话一定会应验。即使在他这么老，年老无子的时候啊，没有孩子的时候，不太可能再生孩子的时候，他仍然相信神的应许，他将来会有数不尽的后裔子孙。这是不是很大的信心？那亚伯拉罕在这里的信 就说啊，主啊，我相信了，好像喊口号一样，哇，主啊，我相信了。但是亚伯拉罕的信有没有行动？有没有行动来证明他们信？有的。到了创世纪21章，神叫亚伯拉罕去献以撒，但明明亚伯拉罕知道啊，从以撒生的才是他的后裔啊。他说："你将来从以撒生的后裔要向天上星星那么多。"现在神说："你就把以撒献在祭坛上，把他杀死。"那亚伯拉罕的行动是什么？照做，照着神说的话去做。那他心中会不会有怀疑？说我把以撒杀了以后，那神的应许不就破灭了吗？就难道还要再让我生一个儿子吗？哦，这么老了，现在又更老了。以前很老，现在更老，还要生一个儿子吗？所以呢，亚伯拉罕相信什么？亚伯拉罕相信，即使他把以撒杀在祭坛上，神也能够叫以撒从死里复活。所以因为这样，亚伯拉罕的行为证明他的信心嘛。这我们在主日讲到哈，讲到雅各书的时候，在雅各书第二章已经讲过这件事情了。所以这里的义哈，他说神就算亚伯拉罕为义，这个义是什么？相信神说的话会应验。所以我们就看见，哎，那这个义啊，这个义跟罪没有关系啊，没有谈到说啊，因为亚伯拉罕犯罪，所以神就赦免他，没有讲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在这里要理解神的义的另外一个重点，叫神的义就是因着信，亚伯拉罕与神有正确的关系，这就是神的义啊。所以慢慢的，我盼望你对神的义啊，有建立更清楚的认识啊。所以亚伯拉罕如果是因为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嘛，但神面前并无可夸。所以他现在要来阐述非因行为称义的教义跟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和大卫做例子。所以他就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如果你有好行为，你得恩典，那这个也不叫做恩典。所以呢，不做工的是信神，怎么样信什么样的神？神是称罪人为义的神。你相信神会称罪人为义，那你的信就算为义。那神呢，你怎么会把罪人也算为义呢？不是这样，我们刚才讲很多，借着耶稣基督成为挽回祭啊，刚才讲的这些。所以你信什么？信耶稣基督，你信神，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称罪人为义的神。当你有这样子的信，你就被神算为义。所以呢，他说你这样子相信了以后呢，就像大卫在行为以外被神算为义是有福的。大卫说什么？他说："哎呀，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人，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到底呀，大卫在说这句话的背景是在什么？诗篇32篇，大卫在什么情形之下说话？大卫就是犯了淫乱罪，跟八四八犯了淫乱罪，然后又把他的丈夫给杀了，犯了奸淫，犯了杀人罪，然后。这个生下儿子，后来又被拿单指责以后，大卫恍然大悟，内心被光照，看见自己的罪。他说："啊，主啊，我干了这么多的坏事，但是主你能够赦免我的过犯，我能够接纳我，那我就是有福的。"那大卫是不是因为行为被神算为义呢？没有，大卫的行为一塌糊涂啊。但是大卫相信什么？相信神是称罪人为义的神。那大卫犯的过错，谁来替他代偿呢？就是说，在旧约圣经啊，这些人所犯的过错是在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那么他们所犯的过错呢，相信神会称罪人为义。那这个罪，这个惩罚是将来在耶稣的身上由耶稣来代赎。所以耶稣的代赎不但是为以后的人，也是为以前的人。以前的是怎么样呢？相信神会称罪人为义的神，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啊。所以呢，这样子就我们可以了解，那既然是有福，要给受割礼，也给不受割礼。所以啊，我们刚才讲到说，是在什么时候算的呢？亚伯拉罕被算为义是在创世纪15章，那个时候还没有接受割礼嘛。接受割礼在什么时候？在14年，至少14年以后。亚伯拉罕99岁，在17章。在创世纪17章啊，这个神说亚伯拉罕你要去行割礼，作为什么？作为立约的记号，作为立约的记号啊。好，这个时候呢才是行割礼，所以亚伯拉罕被算为义是还没有行割礼之前啊，还没有行割礼之前。好，那我们就明白这个观念，我们剩下时间不多，讲快一点啊。 好，我们讲多少就讲多少，没讲完的就大家自己看了，因为我们下礼拜还有很多的重点要从第六章开始。所以呢，他受割礼是一个得立约的记号，立约的记号。所以因为这样，亚伯兰在还没有受割礼就被算为义，那亚伯兰后来受了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所以亚伯兰是受割礼的犹太人的祖先，亚伯兰也是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的祖先嘛。我们从加拉太书就知道说，加拉太书3:29，你们既然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只要信耶稣属乎基督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照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承受产业嘛。好，那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点，那我们就跳过去哈，看下面所讲的。所以这刚才讲到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有行为证明的，就是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他要拿刀杀死以撒的行为是在无可指望，但是他的指望是什么？神对他说，你的后裔要从以撒而生，将来要多如天上的星星一样，所以他相信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不会心里有疑惑，反而信心你们得坚固。这个坚固是什么？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满心相信就是不管怎么样，神说要从以撒生的，要像天上星星那么多，即使现在我把以撒杀在祭坛上，神也会叫他死里复活。我满心相信，就是完全的相信，神就在这件事情上说，我算为你的义，你跟我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我们怎样跟神有正确的关系？相信神说的话，相信神的应许，然后在相信的当中，靠着相信神的能力是动态的能力，会给我怎么样？会给我们复活。所以我们耶稣受死罪得赦免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呢是为了叫我们称义，就是说复活，耶稣复活是叫我们开始一段与神有正确关系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你读到4:25，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你要记得这一点，我们的信主，我们的信是借着耶稣的死，我们跟在他耶稣的死的形状上联合，所以我们的过犯被消除了，被被代偿了。然后我们在耶稣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对复活叫我们称义，叫我们开始走一段怎么样与神有正确关系的生活。刚才讲了很多遍这些事情啊。好，那既然是这样子，我们就进入第五章。第五章讲到过去、现在、未来。他说我们在这个第5:1-2里面，他说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称义什么？因信称义的名啊，不但是开始过一段有正确的生活。
如果奶奶先和你恩开手。
好，而且是怎么样？而且是有一个结果的，有一个结果的。这个结果就是有过去、现在、未来的结果。所以称义以后，你就怎么样得着平安？就是过去你在信主的时候，因为信耶稣基督，罪得赦免，与神和好。那你现在站在恩典上面，与神同在，然后得到保护、安慰、引导、智慧、供应、医治，就是圣灵啊，从圣灵来的恩典。那么未来呢？未来就是盼望神的荣耀，基督再来，复活被解，信真理得赎，我们盼望这个荣耀。所以5:1-2分非常宝贵的经文告诉你，过去、现在、未来。过去信耶稣与神和好，现在在神的恩典下面有圣灵做你的保惠师，将来你会看见基督再来，你会复活被解，身体得赎，这个盼望。所以当你站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当中呢，你碰到患难的时候呢，你有一个欢喜的态度，因为你知道患难就生忍耐，忍耐就是一个坚韧，就像一棵小树要长成一棵大树，要经过风吹雨打，经过很多的忍耐一样。好，我们就看见这种忍耐之后就会产生老练的品格，是一个被证实的 proven character。 那这个品格就好像你要把一个陶器做好，又经过火窑里面去锻炼去烧的，就像彼得前书1:6-7，这个信心要进入火窑去烧，被火试验以后呢，才会像比金子更加的宝贵。所以这个品格是什么？老练生的品格就是爱心、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谦卑等等啊，这个就是像主、像基督的就是我们基督生活的一个目标，要像基督那 那老练就生怕忘，那就是你对神的经历越老练的话，你越来越多的经验啊。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去找工作啊，工作要 hire 人，就是找有经验的。你很多的经验，你就很容易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对神的经历越多，你就越老练，生命就改变，越来越像主，你就越来越渴望神的救恩、能力、国度降临啊！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所以呢，我们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我们的盼望会实现的，不会羞耻，不会 disappoint。然后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啊，是我们的保惠师，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教师，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的祷告，要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身心里面。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向前走啊。然后再来，我们讲一个重点，就是啊，我们现在讲一个重点，就跳过去啊，讲到最后，讲到最后呢，就是啊，我们这个犯罪的天性是怎么来的？很快的讲，他讲到一个亚当啊，第一个亚当，罪从亚当进入了世界，罪怎么进入世界？因为亚当的不顺从，所以不顺从罪进入了世界呢，死又从罪来的。啊，就死就临到众人，就像病毒一样，所有人都被感染了。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讲到，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啊，我们就知道说，好，那亚当啊，亚当是首先的亚当啊，那基督呢就是末后的亚当。那末后的亚当，先前的亚当因为不顺从罪进入了世界，末后的亚当呢是基督，就因为顺从来完成的恩典，而且神的恩典远远大过罪的权势啊！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这个观念，他说审判因一次过犯而定罪，恩是有许多过犯而称义嘛。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说，因为一人的悖逆啊，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因为相信耶稣也被神算为义。所以他在证明，就是说，那在这种情形之下，罪从亚当而来，恩典从耶稣而来，所以你相信耶稣基督就必得救，是有根源的。就像希伯来书五章八到九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那耶稣的顺从完全呢，就替所有凡顺从耶稣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啊！这就是今天啊，我们晚上到了最后一个部分啊，很快的这个啊赶场啊。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啊，对这里边，我们对神的意义，对挽回祭啊，对这些，我们开始要来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那如果在这些观念上还有疑问的话，我们就在微信里面来提出发问啊。那这个部分呢，我会尽可能的抽出时间来回答。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恩主，谢谢你啊，主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在我们还悖逆神的时候，在我们还玷污神的荣耀的时候，你就为我们而死啊！因为你看见啊，我们这些要走入灭亡的人的生命是何等宝贵，所以你要救赎我们回来，因为你爱我们。那我们在这里要深刻的来啊，有这样的感受，感受神对我们的爱，感受神的恩典。因此，我们得着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是大的能力，是像炸药的能力，在我们的体面会爆炸开来，让我们活出一个有生命的大能，就是有复活的啊，一段的啊，跟神同行的一个正确的关系的人生。谢谢恩主，祝福我们，给我们这样的力量，给我们改变。谢谢主，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OK， 好，我们晚上就到这里结束啊，弟兄姐妹晚。